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利未记第二章啊，旧约圣经利未记第二章。好，我们来看。我们首先看利未记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治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本地人若扬威不尽，不把他治死，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人若偏向交鬼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向那人变脸，把他们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那我们来先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文圣经哈。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第二节说，你要呢对以色列的后裔说哈，说凡是来自以色列后裔当中的，注意哈，每一个人，每一个，这里强调连着用两个词强调每一个人哈，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寄居者啊，就是那将自己的后裔或者种子，原是种子哈，献给摩洛的，说必须把他怎么样，杀死，杀死，也用了两个杀死，表示强调哈。说这地的民必用石头将他打死，啊。所以说我们来看哈，这个其实这个利未记的第二十章，他并没有说讲太多新的内容，你要知道哈，他实际上是对前几章的一个总结和重新的重申。啊，就类似于圣经当中这个申命记的作用，你注意到没有哈？因为这里的这些之前都已经怎么样，都已经讲过了。但是呢，到这里的时候呢，神仍然把这东西给强调一下啊。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就让我们去重视这里的每一句话啊，重视这里的每一句话，重视这里每一句话。所以说我们看在这里呢，还是强调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寄居的，今天来说无论是受洗进入就已经受过洗的啊，在教会里边的那些啊，已经是很多年做基督徒的，还是刚刚来到教会里边这些慕道友还没受洗的，或者说正在这个基督信仰进行熟悉进行学习的人啊，你会发现这里哈，它有一点非常重要，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寄居的，他的儿女都不可以怎么样献给摩洛。也就是说，今天来说，无论是在教会受洗的、迎信的，还是还没有受洗来这做慕道友的，其实只要是走进神的家了、接近神的教会了，那么他们的不光是他们哈，连他们的儿女都已经实际上被神收纳为什么神的儿女？有明白这个问题啊？就是预备要献给神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啊。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啊，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都已经归给上帝，啊，包括以后啊，弟兄姊妹，如果有了自己的孩子，在我们教会的话，那么他的孩子也是属于上帝的儿女，属于上帝的羔羊。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显出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一个人，啊，无论是出信的，还是信了很久的，他都没有权利把这属于上帝的孩子怎么样去献给魔鬼。你明白这里哈？你我没，无论任何一个，无论任何人，我没有权利是这样做，因为基督徒的儿女是属于谁的？基督徒的儿女是属于神的啊！基督徒儿女是属于神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前期的时候，那社区的，包括学校的，那人来找我们啊，他们呢说啊，孩子是国家的，你看到没有啊？现在你看这个，在中国。你如果不去参加这个他这个教育哈，他这个上学教育，他会找到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孩子是国家的，但是我们知道孩子是谁的？孩子是上帝的，啊，我们的孩子呢？你可以去做该做的事情，但是不能金火献给摩洛。我们上次讲过这个金火献给摩洛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谈一个事情。就是父母对孩子有多大的权限，有明白这个问题啊？ 其实我们在孩子身上全名有一样，我们可以强逼着儿女信主，这个没有问题，但有一点吗？没有一点啊。我们可以强逼着我们每一个孩子，在这里的每一个小基督徒，他必须信耶稣，他必须遵守神的教训，不听我就揍你啊，这个绝对没有任何的意见。但是你没有把儿女献给魔落的权利，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啊。啊，我们上次讲过哈，把儿女献给魔落啊，上次讲过包括什么呢？让孩子接受那些爱党爱国的教育，白左黑命贵，种族平权 LGBT， 就是世界上这些淫乱的异教的魔鬼的教训。现在肯定没有人拜魔落，但是有人会接受这些邪恶的意识形态。所以说今天你不能把孩子精火献给魔落。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哈，你要明白个问题，其实大家还注意，应该还注意到的一种，今天的这些父母啊，无论是外邦人父母还是基督徒父母，很多时候他都会犯一样罪。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我打个比方，为了父母的私欲，比方说父母是贪财的，让现在的孩子投身于一些基督徒不可做的事情啊，是不是？或者说有的那父母啊，家里有女儿有儿子的，是基督徒，我见过，他就让他这个女儿就像精火一样拼命的为他赚取金钱，然后来献给他这个儿子作为以后娶妻的钱，不有伏地魔那么一说吧，基督徒里边也是有的啊，尤其河南那边的啊，这种叫什么？精火献给魔落啊。或者说自己家有基督徒的女儿，为了给自己挣钱，或者是为给自己儿子啊以后有个房子钱，娶媳妇的钱，不惜让他去做别人的情妇，或者说找个糟老头子啊，嫁给一个异教徒，这叫什么？精火献给魔落。总体来说，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邪恶的父母。我为什么在这里会讲这个问题？你换圣经把这个放在二章的一开始去讲，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后边会讲什么？如何尊重父母，如何听从父母？你或者说，凡咒骂父母的，凡不顺从父母的，要把他怎么样？治死。但是父母的权利是不是无限的呢？你要考虑这个，不是的。父母的权利仅仅局限于让儿女做正确的事情，让儿女在信仰去敬畏主，不要接触偶像和邪恶。但是父母没有权利让儿女离开信仰，投身邪恶的东西，没有权利让儿女为了你的私欲去精火献给魔鹿。精火是什么？把它烤啊，火烤它，吸它的血，烤它啊。所以说后边会谈到儿女要顺服父母的权柄，不可藐视，不可辱骂父母。但是在谈到父母的权利之前，父母的权利一定要顺服在上帝的权利之前。所以说无论哪一个人，我们不可把我们的儿女精火献给魔落。这个如何精火献给魔落，我在上一次和这一次讲得很清楚，大家要去听啊。第三节，我必用我的脸面对那个人。什么意思？就是我亲自找上他，我找上门去，我要用我的脸和他面对面啊。我必他，不要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他的后裔或种族献给魔落。注意哈，接下来呢用了两个词，希伯来人有一个勾的那个，就表示为了或为了。说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为了玷污我的圣所的神圣，他为了亵渎我的名。你注意这个词哈，不单有强调罪行，强调审判，而是强调什么？强调这个人做这个事的动机是什么啊。神说呢，只要有人敢这么干，他就会亲自找上这个人，然后把他从天国里怎么样剪出去啊，像剪枝子一样剪掉啊。而且上帝强调了为什么要把他处死，因为他是故意的。注意哈，我今天见过很多人，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故意让儿女陷到火里边的啊，他很多时候是有私欲，他故意的。所以说上帝呢审判人，他也直接把人动机拆穿，你不用解释了，你就是什么，你就是故意的。这种人就故意要污秽神的圣所，神的教会，而且故意让神的教会成为污秽，而且呢他故意亵渎神的名，接下来说亵渎基督的名。你瞎吗？有些东西不能干， 对不对？什么叫金火献给摩洛？你不清楚吗？你不会不清楚的，除非你有想法啊，你有想法。第四节，我们看一下第四节啊。第四节你看一下，首先是这么读。如果呢，你看这里哈，为了避免将他处死，就将那个将儿女金给献给金火献给摩洛的人处死。然后说这本，然后说哦，这里哈说，当那个人将自己的后裔或种子献给摩洛的时候，说为了避免将他处死，就本地的人为了避免将他处死，然后说那地的人故意将自己的眼睛隐藏隐藏，那装看不见就隐藏隐藏，从那人身上隐藏隐藏。我们来看哈，所以说你看上帝不冤枉人的，上帝说的很清楚啊，这本地人他是为什么？他是故意的，他故意让这个把自己儿女献给摩洛的这个人，他让他逃脱审判，他故意的啊。说那一个人他故意这么干，这本地的人也故意这么干啊。第五节说，我就用我的脸面对他，就与他为敌，说我要将啊，说我用我的脸面对这个人和他的什么家族，不光他还有他的全家，我要将他和每一个跟在摩洛后边行淫的和跟在他后面行淫的人从他的民中剪除啊，注意这个词啊，非常形象，剪除啊。你会发现这个故意遮盖罪恶的所受的惩罚比那个犯罪的还重，你看到没有哈？啊，所以这个本地人啊，他不光自己不能做这个事情，也不能任凭别人在以色列人做这个事情。所以说今天在教会里边我们自己不能去犯罪，然后如果教会里边有人犯罪就类似这种罪的时候，你还不能装得没看见，你不说也不行啊。所以说今天呢，就是说这些已经信主在这里上已经明白什么是大罪，什么叫把儿女献给摩洛，如果其他的基督徒和其他的慕道友做这些恶事哈，你装看不见，那么上帝怎么审判你呢？把你也剪除，而把你和你的家剪除。所以说教会里边我们是一个互相在主里面监督互相相爱，然后彼此督促劝勉别去犯罪的这样一种，我们是这样一个家庭啊，而不是说大家伙同装甲啊，假装看不见啊，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人情，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说呢，在旧约时候是对以色列人，今天是对基督徒和包括莱特莱的慕道友。我再次强调一下，信主的父母啊，有权利命令儿女敬畏神，遵行真理，但是你绝对没有权利把儿女金火献给摩洛，你要明白其中的含义啊，要明白其中的含义。所以说要不要听父母呢？那是要听的，但是如何分辨呢？你看他是不是要把你金火献给摩洛，如果他只是让你敬畏神做正确的事情，那必须听。如果这个父母让你金火献给摩洛，让你不信耶稣，让你去参加异教的这些敬拜，或者说那些中国的偶像习俗，那你绝对不能答应啊。所以看啊，无论在以色列还在教会里边，首先咱自己不能作恶，然后对于其他人作恶也绝对禁止，否则的话这个施行作恶的，否则的话这个纵容作恶的和施行作恶的就会在神面前同样视为犯罪，不光是这种罪恶，其他所有罪恶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是互相监督的。所以说在教会里边替人隐瞒这种大罪然后不让教会知道，这就是故意作恶。你比方说 有人给打电话说，弟兄啊，我这些事情啊你不要告诉教会啊，啊你自己知道就行，这个是不可以的啊，这个都拿棍敲他，你知道吧，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因为明明知道上帝对这个事情非常憎恶，你还要金火献给摩洛，而且把上帝的羊金火献给摩洛，那么你是什么东西呢？啊，你就是畜生不如吗？而且嘛，这些老基督徒包括我们这些做执事的做牧师的，你知道这些罪恶，你知道怎么行，很多时候为了什么，为了显自己有爱心，你知道吧，哎，不能光责备啊，你得给点时间慢慢来啊，哎，你这说话太狠了，你把它绊倒怎么办呢？对不对啊？哎呦，慢慢的来，不是的， 啊。所以说你看哈，那个犯罪的处死，然后呢那包容犯罪的也处死，你都能包容教会里面有流人血的罪啊，你都能，那你证明跟那个你跟那个金火献给摩洛那个人没啥区别啊，没啥区别。甚至说这些人犯罪都是故意的。所以说今天在教会里边哈，不可纵容包庇这些罪恶，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就要把它除掉啊，免得呢在这些罪上一同有份啊。而且哈，弟兄姊妹，后边说的很清楚啊，这些与摩洛行淫的，或者说跟这个人行淫的啊，你看啊，圣经说这叫什么，这叫行淫啊。什么是行淫呢？不光是肉体的淫乱，行淫更是与魔鬼与世界这些异教的风俗去掺合在一起啊。基督徒如果跟着恶人，跟着假先知和异端，你随从他们邪恶的教训，你离弃真理，那么你就是行邪淫啊，行邪淫。所以说你看这个利未记二十章哈，后边会讲关于淫乱的事情，但是在讲肉体的淫乱之前，先讲什么属灵上的淫乱。在属灵上首先不能行淫乱，然后呢在肉体上也不能行淫乱啊。不要睡觉，看这里啊。第六节，至于那些转向交鬼和行巫术的，为要与他们行淫的什么，注意原文说活人啊，已经信了的人，活人，我要用我的脸面对他那个活人，我要把他从他的民中剪除。活人是什么？已经明白真理的基督徒，今天说已经信了，已经受洗的人。什么叫转向交鬼和行巫术的？我刚才讲过，在今天来说就是灵异运动，灵异运动啊，啊，上帝给我发话了，啊，上帝灵三天之后离开你，上帝给我发话了，你没死命，上帝给我发话了，你看起来很邪，然后就类似这种的，啊，然后经常有一些那个，尤其是女的哈，到那个我以前的时候接触过一些灵异派，真的是不行，他见到你他就开始说话，上帝给我说话了，你怎么着这种。这不就是交鬼行巫术的吗？啊，而且啊，你注意到没有？这种灵异运动，它的吸引力啊，比听到对于很多这个基督徒来说是大多了。有很多人你教他听到，他又睡觉啊，然后又是不好好听啊，然后你一说有感动有灵异了，砰一下坐起来了，然后这灵异派就这样。所以说，这个灵异派的人，他一旦带到教会，他会一瞬间把很多人都带到灵异里边，啊，这种是不可以的，啊，为什么有人今天偏向这个灵异派？他觉得，哇，好稀奇啊，我能听见声音，哇，还能猜出我姓什么，我家里是什么情况？哎呀，我觉得我好，哎呀，我真的是，哎，我见到神迹了，我好喜欢。然后我见过有些人，我让离开灵异派，他不离开。上帝说，偏向交鬼的，偏向灵异派的，上帝把他剪除。所以说我们过去碰到灵异派，他们现在还是灵异派。为什么呢？已经被剪出去了。啊，灵异这个病很难治的，我告诉你，很难治的。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分别为圣，你们要成为圣民。注意哈，圣民，分别为圣，圣民，因有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这里呢两次强调要分别为圣，要成为圣民啊，而且呢最后再加一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表示这个话的分量，表示这个分别为圣和圣民圣洁的分量。第八节说，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我是将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还是提分别为圣。也就是说呢，这个分别为圣是利未记当中重要的一个话题啊，整个利未记都在讲这个分别为圣的事情。而且呢，这个分别为圣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圣经，就是圣经啊，神清楚写上的命令。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提到什么叫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啊，不是像天主教一样把那个修道院盖到山上，盖到悬崖边上。分别为圣啊，就是虽然在世界，但是没有沾染世界的罪恶，是分别为圣的啊。所以说在这里呢，谈到的首先的命令是什么呢？你看在这里哈，谈到连续这两节连续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他首先讲什么？要从这个把儿女金火献给摩洛和这个交鬼行巫术的这个罪上先脱离出来， 今天你不能霍霍你的孩子，你让你孩子金火献给摩洛，那不可以啊。然后呢，你也不可以寻求灵恩运动，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因为神是叫我们分别为圣的神。所以说利未记二章七到八节呢，连续两次强调分别为圣，这是整个利未记的一个重点，是教会基督徒一生当遵守的。然后接下来呢会讲其他的事情啊，其他的事情你看，这从这个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也提到啊，归我为圣，耶和华是圣的，证明与万民有分别啊，做我的民，他的分别为圣，不可随从他们的习俗。基督徒要跟接下来包括整个二章所提到的这一切的不让干的事情和他们隔开，这就叫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不是说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分别为圣是什么？是虽然在罪恶当中，虽然不是罪恶，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代是邪恶淫乱，但是我们不去沾染这些，这就叫分别为圣。然后呢，前面提到的这些呢，就是除掉属灵的淫乱嘛，啊，随摩洛行邪淫，还有偏向交鬼和行巫术的。我刚才讲过有关于灵派的事，一定要远离啊。我们先来看第九节哈，反咒骂父母的，上面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在他身上，原来是血。第九节哈，说如果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辱骂或者藐视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必须将他杀死，杀死。看到没有哈？他辱骂藐视了他的父亲和母亲，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就是轻看，看为不重要的啊。那个说夏甲小瞧他的主母，啊，说他的血呢要归在自己身上。在十九章第三节谈到你们当什么，原来不是孝敬，是尊重父母，讲过了。也说我担心者，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什么圣经当中会反复强调这个尊重父母这个命令？我们一定要清楚，其实上帝让以色列人尊重自己的父母，是为了确保以色列人的信仰，这种对上帝的敬畏，这种关于圣经的信仰，能够正确的传递给以色列人的后裔。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父母是负责把真理交给以色列的人，他的父母去学道，然后把真理交给以色列人。今天基督徒的父母是负责把真理传给他们儿女，所以说从这个学道，从这个遵守上帝的命令这个方面来说，基督徒必须听从尊重从父母而来的符合圣经的教训和管教啊。你看第六节啊，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啊。说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公义的啊，原因不是孝敬啊。有人问我，那外邦人的父母听不听呢？只要不把你金火献给摩洛，只要他是让你正常做事，让你殷勤做事，让你去不违背圣经的做事，那是必须听的啊。我再强调一下哈，无论是这个外，即使是外邦的人的父母，他如果教导你做正常的事情，不违背圣经的事情，那你一定要听的，他有这个权柄的。但基督徒的父母有更严格的一面，就是说要在真理上去教导自己的儿女，都必须听。听到没有？能听懂吗？都听懂了吗？听懂点一下头。听懂了吗？听懂了吗？听懂了吗？所以说无论在旧约和新约啊，这都是不能废去的命令。凡咒骂父母的必把他治死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节说，当不是孝当尊重父母，又说咒骂父母必治死他。还有马可福音七章十节，当尊重父母，又说咒骂父母必治死他。父母要求你做正确事情的时候，无论是让你去遵守圣经的教训，还是说让你去做一些你该做的工作啊和学习，你必须遵守，你不能说滚，你不能说我不愿意啊，我不同意，这是不可以的啊，因为父母有权利管你。所以说以色列人的父母呢，包括基督徒父母，对儿女有属灵上的权柄，有引领儿女走正路的这种的权柄，反抗拒这权柄的就是不顺服神。不是不顺服这个父母，而是不顺服神。箴言说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凡咒骂父母，他的灯必灭，必变为漆黑的幽暗，他的心智全然昏暗，成为属灵上的瞎子。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基督徒的父母没有权利让把儿女金火献给摩洛，但是绝对有权利让他们敬畏神，做该做的事情啊，做该做的事情。旧约圣经呢，神人命令以色列人将悖逆的儿子带到城门口，长老那里用石头打死。在申命记二十一章说，你看这里哈， 说若人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三昧虽然惩治他，他仍然不听，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这长老说，我们这个儿子顽梗悖逆，不听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之人，原文是什么？挥霍浪费，还有醉酒之人。说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听见就要害怕。所以说这里面有两方面真理，第一呢，父母管教儿女必须责打儿女必须按照真理啊，如果你让孩子学习一些邪恶的东西，让他爱党爱国，让他去，然后去这个投身到火里，给你挣钱做个伏地魔，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啊。但是呢，你如果叫他尊敬上帝，尊重真理，不要去犯罪，那么这个是必须听的啊。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不要惹儿女的气，说这个不要，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原文说，父亲们啊，你们不要激怒你们的子女，反而要借着主的教导和劝诫喂养他们。所以说这个申命记二十一章也说得很清楚啊，如果一个基督徒的儿女哈、是又懒又饿又挥霍又浪费的，然后就整天光知道醉酒宴乐，又充满情欲，也不敬畏神，这个必须打，用杖打啊。这种儿女不单说在基督徒里面，你在外邦人当中也是会被人鄙视的啊，然后呢会对神的名有亵渎的。我们这几年接触过一些人哈，那时候其实在这个教会的事情啊，没有说像今天一样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有些事情是不太清楚的，当然神对我们带领是一步步来的。就是有些人跟我们联系的时候，他就骂他父母，他说我的父母是畜生啊，我父母怎么怎么畜生，我父母不给我钱啊，我的父母怎么怎么样啊，最后我们才知道他是畜生，不是他的父母是畜生。你又懒又饿又躺平，然后你还骂你爹妈是畜生，那是他们虽然是外邦人，他们供你吃供你喝，给你上学，然后你啥也不干，光在家躺着在那打游戏，你还骂父母，你有什么脸去骂父母啊？所以说教会的执事以后做外卖工作的时候，包括引人的教会，一定要问清楚，一个是淫乱的问题问清楚，另外一个是什么，对父母的态度要问清楚，要问清楚到底是他父母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啊，否则呢别把我们教会带到罪里去。所以说基督徒的父母只要是让你敬畏上帝的，只要符合圣经的教训，你必须听啊，除了把你推到火里让你精火献给摩洛的那个，你那个是不能听，但是正确的教导是必须要听的啊。不光是基督徒的父母，这外邦的父母只要他不逼着你让你放弃信仰，只要他不让你去拜偶像，那么他说的对的，你是要听的啊。你在这些外邦人面前你最起码有一个见证嘛，对不对？我们接下来看第十节到二十一节。哎，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他的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与儿妇同房的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他们行了逆伦的事，罪要归在他们身上，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人要娶妻并娶其母，这便是大恶，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人若与兽淫合总要致死他，也要杀那兽，女人若与兽亲近与他淫合，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在他们身上，人若娶他的姐妹，无论是同父，无论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彼此看着下体，这本是可耻的事，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他漏了姐妹的下体，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妇人有月经若与他同房漏了他的下体，就是漏了妇人的泉源，妇人也漏了自己的血源，二人必从民中剪除，不可漏姨母或是姑母下体，这是漏了骨肉之亲的下体，二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人若与叔伯之妻同房，就羞辱了他的叔伯，二人要担当自己的罪，必无子儿女而死，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女。我们来看这个十节到二十一节哈，用你们十节和二十节在讲，这讲什么？肉体的奸淫，前面那个不可精火献给摩洛和不可培养交滚的讲属灵的奸淫，这里讲肉体的奸淫，无论是属灵的奸淫和肉体的奸淫，在基督徒当中是绝对不可。这些命令之前已经讲过了，在这里是做个总结和重申，所以说这篇幅够大，表示非常重要啊。第十节，任何一个与有夫之妇行淫的人，就是与邻舍之妻行淫的， 奸夫淫妇都必处死，处死。在今天来说，九土不能婚内出轨，不能包养情妇，也不能当小三。我见过有基督徒包养情妇，有基督徒当小三，有基督徒出去玩女人，这有的。你是基督徒吗？你是畜生啊，绝对不可以。谁解？任何一个人若与他父亲的妻子躺卧，就是揭开他父亲的下体，二人必被处死，处死，他们的血归他们身上。你看这里哈，十二节，任何一个与他儿父躺卧的人，他们必被处死，处死。他做了什么逆性的淫乱或混乱的事，他的血归在自己身上。这里指的什么？那种逆性的情欲，就是乱伦的那些动物，就是说有，就是严重离谱的这些罪行是不能有的啊。十三节，任何一个与男人睡觉如同与女人一样睡觉的人，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必被处死，处死，他的血要在他身上。这节圣经讲什么？同性恋，是不是同性恋？很显明是同性恋嘛。同性恋是逆性的情欲啊！罗马书一章二十六节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男人是如此弃了女性的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望得当报的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情。基督徒绝对不可同性恋啊！今天有什么同志教会、同志牧师啊？非常离谱，这个绝对不可。我再说一下，外国人搞这个东西我们管不了啊。今天这个东西在世界上是越来越盛行，有很多国家包括很多同恋就是撺动的要把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真的管不了，但是我们要管住我们自己啊，后面的孩子。十四节，任何一个娶了女人和她母亲的人，这是邪恶，为要将她和他们，为了将他和他们，就女他哈，男他和女他用火焚烧，在你们中间就不会成为邪恶的。这种罪也不光要处死，而是用火焚烧，表示将这个罪恶和这做事的人完全从以色列人抹除，也表示将来硫磺火湖的这个焚烧啊。十五节，任何与牲畜发生性行为的人，他必须被处死，处死。你们也要必须处死那牲畜啊！这种行为在世界上现在已经开始多起来。十五节，女人若与任何牲畜亲近，与他交合，你就要杀死那女人和那牲畜，他们必须被处死，处死，他们的血要归在他们自己身上。与受淫和无论男女都被处死，这个在中国有，在西方也有啊，罪归在自己身上。十七个，任何一个娶自己姐妹的人，他父亲的女儿或者他母亲的女儿，他看了他的下体，他也看了他的下体，这是可耻的，他们要从他的民面前被剪除，他揭开了他姊妹的下体，他要承担自己的罪孽。所有这些淫乱这些罪恶，你看看他的总体的判决是什么？当众处死，看这里哈，在他的民面前被处死，作为警戒。什么叫承担自己的罪恶？就是在神面前没有赦免，在旧约的时候就这么严厉啊。十八节，人若与经期的妇人同躺卧，他就揭开了他的下体，他就将他的源泉暴露，他也揭开了他的血缘，二人必从民中被剪除，他们二人必从民中被剪除。在月经期间与有夫之物行淫，这绝对是故意的干犯律法，这种要剪除啊，就是从神的国剪除。而且你注意到没有，以上这些淫乱是不是光处死男的？不是的，女人也要处死，是不是？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女人要在信仰上谨慎自守，尤其在身体、在圣洁上、在淫乱的事上一定要谨慎自守，不单不要主动的做淫妇、做小三，而且别人引诱你的时候你也不要随从，知道没有啊？因为你一定会在这个淫乱的事情上遭到上帝的报应啊！无论是婚前的淫乱、婚后的淫乱，这些都会让你遭到报应啊。陈永杰，你不可揭开你母亲的姊妹或是你父亲姊妹的下体，因为这是将他自己的血亲暴露或者骨肉暴露，他必承担自己的罪孽。二十节，人要与伯母或是伯母同寝，他就揭开了他伯父的下体，他要承担自己的罪，无子女而死。什么叫无子女而死？就在旧约，没有后裔承受产业，没有后裔承受产业什么？就是说你在神的国被拔出来，到新天新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城里边没有你的份儿，啊，就这个意思。终归来说，就是进不了天国的意思。然后哈，我们来注意一个事情。因为这十八章呢，已经详细的把这些都讲过了，是不是这些都讲过了？ 啊。然后这一次呢是重新重申一遍，而且做了简化和重点的概括，再一次强调这些命令，而且呢比十八章增加了什么？增加了如何处罚。我们看到关于这个奸淫的罪，圣经是如何处罚的？基本上全是处死，有没有一个被放过的？没有，而且死的还都挺惨，而且要在神面前遭受咒诅，不得赦免而死，然后从神的国中剪除，这个罪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利未记二章这些命令哈，在之前圣经其他地方，在摩西五经其他地方也都强调过，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尤其是关于淫乱的教导，不管是属灵的淫乱还是肉身的淫乱，圣经用的篇幅大不大？非常大啊！从旧约的时候，以至于把那些每一个奸淫的细节都写得很清楚。所以说无论什么样的淫乱，在神面前都是大罪，是致死的大罪。因为圣经说与人行淫就是什么？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说逃避淫行嘛。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什么？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是不是？我们需要注意哈。你说今天，哎，今天谁给自己的这个父母啊、什么继母啊这些人就搞乱伦的事情？今天好像看起来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你要按照耶稣的这个关于淫乱的教导了，你会发现今天这个淫乱它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关于今天什么是淫乱这个事情呢，我们不要自己去定义，我们要按照耶稣的教导去定义。首先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用他绝对的权柄首先宣告啊，在马太福音也好，在路亚福音也好，你看他四福音当中他说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包括在新约圣经那个时代哈，你会发现有一种淫乱实际上是很多人意识不到，就是什么离婚，是不是？又话说啊，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有话说就是旧约圣经说律法说可以离婚给休书人，但是耶稣说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呢？那是你们没看懂。这个只是有话说权威大呢，还是只是我告诉你权威大呢？我问一下弟兄们，也只有耶稣有绝对的不可质疑的权柄去解释圣经，因为圣经是他写的啊。今天有人给我犟，哎，新约不让离婚，但旧约有律法，你不胡说八道吗？这不说有话说人要休妻就给他休夫，说要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了淫乱就要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离婚是大罪，是奸淫之罪啊。而且呢你看这个，当路亚福音十七章耶稣谈到这个末后的时候，谈到挪亚的日子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怎么又娶又嫁。就怎么什么叫又娶嫁？你告诉我，今天你在中国你能娶五个老婆吗？不能的。但是你可以娶了离了再娶再离再娶再离，引号找到你认为你的真爱为止。这又叫什么？这个时代的又娶又嫁。在这些年哈，很多的这个中国基督徒效法欧美基督徒，但他不知道一个事情，欧美的基督徒西方基督徒这个离婚率超过外邦人超过 50%。啊，我是听到有人这么说的。而且在今天中国教会这个圈子里边，我见过有很多基督徒离婚的。离了再找，找了再结，还说上帝感动我离的。上帝感动我离开那个糟老头子。哎，还有说哎呀我这是精挑细选的，这是爱情啊。对，这种的。啊，还有的都离过好几次婚了。哎呀，有在主里志同道合的，我们再次组成家庭吧。哇，好羞耻啊。还有他们去年广为传播的啊，那些什么基督徒伟人、基督徒总统、基督徒明星，我一看我的离婚三次，出轨五次，然后老夫少妻。还有那所谓的基督徒女明星都离过好几次婚了，然后在教会里面又找了一个啊，羞不羞耻？你一说这个，我的，你是律法主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对，你解释圣经不能与时俱进，你太严苛了，人也守不住啊。哎，我都见过有的外邦人拿着事说事，有外邦人说，哎，你们基督徒崇拜这些什么什么基督徒总统、基督徒女明星，不是你们基督徒不能离婚吗？他怎么离了好几次了还找？ 难道他在婚礼上对上帝发誓，这个事到底是糊弄上帝呢，还是糊弄人呢？啊，所以说，你看新约圣经不止一次的谈到这个事情，无论是耶稣和使徒教都有。耶稣说，离婚再娶嫁等于犯奸淫，啊，你看哈，什么人会拿这事说事？文士、法利赛来试探耶稣，说耶稣啊，能不能离婚啊？啊，耶稣说不能离啊。哎，摩西律法说能离啊，你不说不能离，摩西律法能离啊。耶稣说什么？那起初造人呢，是造男女，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二人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然后法利赛人就犟了，那为什么摩西说能行呢？你说不算，我律法说可以离。耶稣说什么？那是因为你们心里有问题，你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淫乱的，就犯奸淫了。若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看，在马可福音也提到试探他。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就是犯奸淫了。在格罗前书第七章说的很清楚，啊，说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仍是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啊，看到没有啊？格林多前书新约圣经吩咐，如果给丈夫离婚了，你就要复婚；如果不能复婚，怎么样？就受毒审。这是主耶稣基督绝对的命令。保罗说什么？不是我说的哈，谁说的？看这里，谁说的？主说的。今天你要把这句话推翻吗？你好大的能力啊！谁给你的权柄？哇塞，我都不敢。你今天敢把主说的话推翻，你好伟大，你真的太伟大啊！而且啊，不仅局限于两个基督徒，就是说你的丈夫和你的妻子如果是外邦人，只要对方不肯离婚，你就绝对不可离婚啊。有的人说啊，如果他家暴、他奸淫、他给我虐待我怎么办呢？不要跟我说假设。如果你真的是个敬畏上帝的姊妹，那上帝要么让你那一半改，要么让他死，就像亚伯该和拿巴一样。如果你真的是上帝喜悦的一个人啊，上帝要么让你那个外邦人丈夫或妻子让他死了，要么让他改了啊。有些时候这个离婚是找旅游的啊，人你看路加福音十六章啊，耶稣就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给他耶稣说哈，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是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神看为憎恶的。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的国福音传开了，人都要努力进去，天地废去，叫什么？叫被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很容易，不要失手。律法一点一划包括什么？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那个时代的这些文士法利赛，像不像今天这些什么基督徒所崇拜的什么总统啊、伟人啊、基督徒明星啊，各个光鲜亮丽？耶稣说啊，你别装了。我告诉你有什么罪，你离婚，对不对啊？所以说耶稣说的很清楚，天地都废去了，这个命令永远不会废弃啊。既然耶稣说的清清楚楚，你为什么要给这些罪恶洗地呢？应当悔改啊。那有的人说的话离谱啊，对不对？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家是寡妇嘛，我说什么寡妇，那离过婚不就是寡妇吗？这不胡扯吗？这现在不要故意跟圣经对着干了，跟圣经对着干，结果就是灭亡啊！咱们来看，我们知道哈，看这命，基督徒必须跟这个一切的淫乱分开，因为一切淫乱的都不能进神的国，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对淫乱的罪从来没有改变，而且新约对于这个淫乱的事情，它的要求比旧约更严格。旧约有娶两个妻子的，是不是？新约要求是一夫一妻，啊。旧约只是要求你不能肉身犯奸，你两个不能发生实质的性行为，但新约什么样？一念都不可以，暧昧聊骚都不可以，啊啊！你看啊，无论旧约圣经，无论是这个新约圣经，还耶稣教导，还是使徒教导，都让我们除掉内外一切的淫乱，包括克除心里的淫念以及肉体的情欲，要克制啊。 也就是说，你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已经心里有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玩水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液体，不叫全身丢到地狱里。若是你的肉体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液体，也不叫全身下地狱。啊，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为要自由，只是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看到没有哈？在今天我在这再讲一个问题啊，我非要讲一讲这个问题，因为我听说有一些有名的牧师说基督徒可以自慰，可以手淫啊，可以去，哎，压力大时候自己啊，通过这种低压外的方式排解一下自己的情欲压力，这是绝对不可以。为什么有的牧师他说手淫这个事可以，包括男人手淫、女人手淫，甚至有人去夹腿这个事，这个事我今天我就不避讳，这个事是绝对不可以。有的说，哎，压力大，排解排解，胡说。因为我们从前做罪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绝对是挑动情欲的。啊，这些东西为什么人从小就会呢？因为是从母腹里带出来的罪恶，你的血气和情欲在里，而且你做这种事你不去克制，你肯定你的情欲是越来越旺。啊，圣经从来没说啊，有什么罪恶是克制不住的哈，没有哈。加拉太书第五章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你说那要守独身的他怎么办呢？他就守独身，不让你去自慰，你就不能去自慰。那个人的性器官，那是夫妻过性生活用的，那不是你做其他事情的，那绝对不可以的。从来没有说胜不过去，只要靠住，没有胜不过去的东西。我告诉你，我可以圣经包括我们自身的在主里面这种悔改的经历告诉你，只要靠着圣灵，只要敬畏上帝，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靠圣灵可以抵挡一切的情欲。我刚才提到情欲的事情，包括自慰、聊骚、暧昧以及一切的眼目情欲，这些都是淫念。加拉太书第五章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道啊，这些东西。圣经说，我告诉你们，现在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情不能近身的过。只要能引起我们情欲的，引起我们的这种血气的，我们都要征战去抵挡。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什么流血的地步。圣经说，该怎么抵挡罪恶？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不要找理由。淫乱这个罪是不是大罪？其实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跟你说，最难就是淫乱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耳目眩眼的接触过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已经现在明白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能再做这个事情了，弟兄姊妹，不要吃手，啊！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啊！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重他，更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让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说，这些不可奸淫的教训不是出于仁义，乃是出于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够分别为圣，住在神的圣洁当中啊。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说，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弟兄姊妹，这些靠主抵挡过去就是喜乐平安。你不要说，哎，胜不过去，不要拿这个说话，你不胜过你就永远胜不过去啊。希伯来书十二章也告诉我们哈，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叫众人沾染污秽啊。后边提到既竭力避免沾染一切的淫乱和污秽啊，而且呢，在教会里面呢，成为弟兄成为基督所含淫乱的，跟从前书第五章说把他赶出去，说但我如今写信给你们，说若成为弟兄行淫乱的，或者贪财的，拜偶像的，或辱骂的，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和他相交，就是吃他和他吃饭的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当审判的吗？这外邦人由神审判的，你们应当把那人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说弟兄姊妹，新约圣经里边记载有一个人啊， 就那个希律，他娶了他兄弟的妻，他就从那个罪上不悔改，最后他成了个畜生，他灭亡了。我们这些年给我们教会拉黑的很多人都是跟淫乱有关系的，他不愿脱离淫乱，他已经离婚恩赐了，他不愿守独身，他做小三，他包养情妇，他不愿改。这些人最后就气绝我们翻脸了，是我们讲错了吗？不是的。弟兄们，在这个时代，这个淫乱的罪是非常重的，为什么不去承认呢？你本身这淫乱罪没改，你还上社会上行公益去，你最后却死路一条 啊。还有人什么扣什么名字，什么律法主义，这不胡扯吗？不让淫乱叫律法主义吗？22节到26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和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来。我在你们面前要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但我对你们说过，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留在与秘密之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所以你们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且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我们看22节到26节啊。22、26节呢，再次强调了第二章所有的命令。你看，说这一切命令都要遵守啊，是不是？都要遵守，都要遵守。在18章的这个往上看，18章那个24和30节跟这里也是息息相关的。这里提醒我们呢，别在这每一件事上去疏忽，都要遵守啊。我们看22节，说你，所以你们必须谨慎遵守我所有的律例，你们要执行它，免得把你们从我将要带你们去那，在那里面居住的那地吐出来啊。所以说，一切言语，我们一切言语行为的标准就是圣经真理，是神写的清清楚楚的啊。对于那些把儿女精火献给摩洛的那些魔鬼的淫乱的，还有那些淫乱，圣经这些所有的命令都必须用心遵守，且切实执行，不要故意悖逆，也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免得被神吐出去啊。23节说，你们不可在这些国的律例当中来来回回就徘徊啊。这个这些国的习俗原文是律例，你不能在他这里摇摆，你也不能去偏向他们，因为这些国的人啊，就是被上帝说我从你们赶出去的，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所以我憎恶他们。弟兄们，上次讲过哈，以色列有以色列的律法，教会有教会的规矩，外邦人有外邦人的规矩，外邦人的规矩今天称为什么？潜规则。弟兄们，你知道外邦人规矩是什么？外邦人的规矩就是，第一，儿女精火献给摩洛，从小儿女参加红色教育，让他爱党爱国。在西方是什么？白左多元包容，黑命贵，种族平权，支持同性恋。所以外邦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他们的潜规则就是不拜偶像就没法做生意，大家明白吗？对不对？然后这些外邦人很有意思，他们之间做生意交朋友之间怎么确定关系？我告诉你，淫乱，老板跟员工淫乱，领导跟下属淫乱，生意伙伴之间淫乱，然后什么表示啊？大家是一体，大家可以放心做生意了，就这种事情嘛。而且弟兄姊妹哈，我见过很多外邦人，他不来我们这会信耶稣，其实有一个根本原因，他淫乱的，因为圣经不让他干的这些事情，他受不了的。不光是聚会受不了，你让他不淫乱，真的是要了他的命啊。所以有时候给有的时候教会弟兄姊妹跟这人聊了聊，说哎，这个淫乱不，他接着就怎么回事啊，然后就脸色就变了。然后有的人说，哎呀，我就认识一个人呀，他做小三儿，结果被人咒诅了。然后有的人说，俺这两年挺平安的，他就酸嘛，就这样。所以说，就那么世界的法则就是拜偶像，就是淫乱。世界上人只要能挣钱，儿女献给摩洛都没有问题。我告诉你，啊，所以说，你不让外邦人干这些事情，他没法活下去。有的外邦人就说，不行，你怎么做生意啊？哎，他就这么说嘛。但是神憎恶这些罪，所以说我们自己绝对不要参与。你放心是了，基督徒在世界上不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上帝一样能让你活下去，能让你学到该学会的东西，也能让你挣到你吃喝所 需要用的那些费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需要出卖自己的信仰才在世界上活着啊。二十四节，因为我对你们承诺过，你们要继承他们的土地，我要把他们把它赐给你们，使你们取得它为产业，是什么？喷出奶与蜜的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让我是我与让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这说的很清楚啊，神故意让我们跟世界上万民分开。怎么分开呢？不是说躲到山洞里去，而是这些淫乱偶像的事一样不参与，这就叫分别啊。因为保罗说你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啊，对不对？但是你可以在罪恶上分开。教会从来不需要学习世界的道理，也不需要迎合世人，反倒是要遵照圣经的命令，跟世界这罪恶隔开啊。这就是神所要求的。隔开呢，是为了能承受应许之地。这个应许之地承受产业都跟天国跟得救有关系的。分别为圣，遵守这些命令，不做神明文禁止的恶事，是为了什么？为了不让神把我们从神的国赶出去，为了将来能进入新天新地嘛，为了得救啊。遵守神的命令是为了得救。二十五节哈，你们要在纯净的和污秽的之间把牲畜分开，在污秽的和纯净的之间把鸟类分开啊。注意这个纯净啊，纯净是信仰，就纯正的意思。说绝不可因我为你们定义为污秽的每一样在地上爬行的，让你们的生命或者灵魂成为什么？成为可憎恶的啊。二十六节，你们对于我而言就是要成为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的、哎、因为我是耶和华是圣的，我将你们从万民中隔开。注意是隔开哈，我要成为归属于我的。利未记二十章的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再次强调了整个利未记反复提到的分别为圣以及分别洁净和污秽的问题。这是利未记重要的一环，利未记通篇所强调的洁净就是分别为圣。而且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当中，上帝反复强调什么？隔离、隔开，就隔离、隔离，大家都懂啊。隔离、隔开。今天教会呢，基督徒应该按照圣经，我们知道这动物已经讲好几遍，这些动物能吃不能吃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按照圣经来决定什么人能来往，什么人不能来往，什么人你要躲得远远的，什么人可能有限度的和来往。所以说，不要因为这些人身上的罪去玷污自己的信仰啊。有些外邦人他在这个淫乱在偶像的世界已经非常离谱了，他严重影响我，这个也不能来往啊。反倒是呢分开，在这个在他们的邪恶淫乱上不要有份啊。利未记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呢连续两次强调呢，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和地上人是有区别的。所以说世人做的事情啊，有一些我们是不能做的啊，还有那假冒伪善的我们是绝对不可效法的。我们只要尊重神的命令，过敬畏神的圣洁的教会生活啊。彼得前书一章这样说的，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情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说今天已经进了教会了，听过真理了，就不要再放纵情欲了，就一定从这个世界那些邪恶的妄行当中脱离出来，要按照圣经的命令和世上的万民有区别。教会在要在世界上跟万民有区别，因为教会是属神的。所以说跟到前书第五章呢，对于这个洁净和不洁净，对于跟人结交的事情有着明显的命令，说我现在写信给你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不是说一切那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外邦人，因为那样你除非离开世界。那教内成为弟兄的如果做这些事情，你把他赶出去，不要和他来往。教会内部的这些恶人，就是利未记提到那些在地上爬行用杜甫行走终身吃土像蛇一样的人，就假先知骗子嘛。所以说弟兄们注意哈，对于不信的外邦人哈，外邦人是淫乱的，是不是拜偶像的，但是呢，如果你和他只是一种什么关系，比方说你在他那上班，在拿工资，就是说勉强打个照面，不会说有什么深度的交往。在这个不犯罪的前提下呢，你可以有限度的跟他来往。但是那些基督徒哈，成为基督徒的，如果是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贪恋世界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这些人呀，不要和他来往，吃饭都不可，就会把这人赶出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埃及人和迦南人还是不同的。神命令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把迦南人全部杀掉，但没命令以色列人把埃及杀掉，甚至圣经命令以色列人不要仇恨埃及人。 迦南人就是有问题的那些假基督徒啊。埃及人是什么？埃及人就是外邦人啊。圣经说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们在他地上做过寄居的啊，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啊。应许之地在今天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埃及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寄居的这个世界。教会要赶出淫乱的有贪心的恶人，就是假基督徒，那假冒伪善的人，因为这些教内的这些坏人啊，比教外的这外邦人对我们信仰影响更大。但基督徒，我再说一遍，基督徒不要仇恨外邦人。基督徒在每一个地方要遵守那些不超，就说不越过圣经的那些法律和教训。比方说他正常的交通规则，他让你每天干什么，你要去遵守，啊。基督徒不要仇视外邦人，不要故意跟这个时代这些外邦的掌权者是故意跟他对着干，完全没必要。啊，只要他不是说拦着我们聚会，让我们去拜偶像，我们都不要去搭理他们啊。这些外邦人呢，如果在教会做牧道有长期间听到的话，他认罪悔改之后，可以接纳为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申命记》二十三章的那个内容的一个意思啊。我们看二十七节，无论男女，是交鬼的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自己身上。我们看二十七节啊，二十七节又谈到什么？无论男的女的，交鬼行巫术的，他们必须被处死，并用石头打死他们，他们的血要归在自己身上。跟第六节一样，前后呼应，这是大罪。而且这里强调，这个刑罚不是普通的刑罚，不是说光刀砍死，是吗？用石头把他活活打死。啊，这个石头打死是什么意思？这个石头打得非常严重啊，这表示每一个以色列都要参与审判。看申命记十三章。今天什么叫交鬼行巫术的？在教会里边搞灵恩运动的，啊，你给他讲圣经，他都不听，啊，他说我不听你的话，我要听神的话。然后圣经说的很清楚，这事不能做。他说我有感动，这事可以做，这绝对不可以的，啊，所以说教会一生一世的要抵挡这种灵恩运动。教会对灵恩运动的方式呢？旧约是什么？交鬼的伊顿发现用石头搭的。新约是什么？把这灵异派有灵异运动人把他赶出去啊！你看《申命记》十三章提到哈，这做梦的勾引人的时候啊，让你侍奉你列祖不认识神啊，说你看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不可联系他，也不可包庇他，总要杀他。你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把他治死，用石头打死，因为他想勾引你离开耶和华，离开那领你出埃及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啊。所以说以色列众人都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行这样的恶了啊。然后你看申命记十七章，拉到城外石头打死，啊，见了人先下手，把恶从当中除掉。所以说今天教会要绝对禁止灵恩主义，我再说一遍哈，绝对禁止这灵恩派，啊，灵恩派的感动很多时候都是错的，都是跟圣经跟耶稣没关系。而且哈，最离谱的是你讲的圣经是对的，他说我不听你的，我听神的，我感觉你这个道我不确定，我从神那里听声音，非常离谱。把人打死，今天就是把这人赶出去，啊，把这个运动消失在教会里面，免得让教会成为污秽的，成为被咒诅的。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呢，都要跟这种灵恩隔开，啊。弟兄姊妹，什么叫被石头打死？什么叫从民众剪除？今天来说，就是赶出教会了，就是神把他从天国从身份上给剪出去了，啊。所以说，拒绝离开灵恩运动的人哈，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灵恩运动基本上跟圣经没有关系。我在灵恩派我待过，我见过灵恩派。前段时间我们教会也来过，也让我们上帝让我们重新见识一下什么叫灵恩派。啊，教会弟兄真是感到劫后余生，然后浑身是汗，怕死了。那东西太离谱了。灵恩运动为什么会这么混乱呢？因为很简单，他不听神的话。他非要自己寻求点感动，圣经道讲得很清楚，就是不听。我不听你的声音，我听神的声音，就这么恶心。啊，所以说弟兄们，这些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生活好了是息息相关的，啊，好了，关系吧，它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要谨慎自己，在这些事情上呢，要脱离这些邪恶，好吧，今天就到这里，有人祝福我们。